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主，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靠着你的恩典站立。现在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尊崇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的，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因为你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基督里边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一生一世蒙你的慈爱。现在主，我们请你来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抓向馨香的祭来到你的宝座面前，让我们的敬拜中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的敬拜中我们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的敬拜中经历你的医治。主啊，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儿女、动作、存留，主啊，我们都仰望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引导我们在今天做一个幸福的人，做一个喜乐平安的人，引导我们在未来的永生中与你同在。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之前握我旁边弟兄姊妹手，说耶稣爱你。哈利路亚，握手，跟旁边弟兄握手，说耶稣爱你。啊，愿神与你同在，感谢主。好，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幸福吗？幸福的举手。好，请放下。不幸福的举手。我举手了，其实我很幸福的。我们幸福不幸福是很主观的东西啊，所以呢，今天牧师可能讲到跟幸福有关。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教堂，我们参加了一个非常美的婚礼啊，我还第一次参加一个18岁女孩子的婚礼。这是我们英文啊，这个牧师 John Pastor John 他的女儿啊 ，Rebecca。那么Jessica。那么杰西卡19岁结婚，她昨天站在台上的时候，我看着这个美丽的新娘，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杰西卡从小的时候，医生就告诉她的父亲，她是很难治的一种血癌她是血癌，医生认为她活不到10岁，她不会超过10岁。那么当我们买下这个教堂，我们跟帕特酱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酱就希望我们教会一直为杰西卡来祷告尤其在去年他又遇到一次险情这次医生又说检查效果不好。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同我们即时为这个小可爱的杰西卡祷告。我们真的盼望这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生在艺人的家庭，那么她从小有这么，你知道她小时候很苦很苦的，经常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那么感谢神，昨天他结婚了，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昨天我看到他在这个台上这个接受牧师的祝福的时候，他们夫妻交换戒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医生说不能超过10岁的一个孩子，在神的恩典中他要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18岁就结婚了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孩子18岁能结婚可是我们的孩子18岁刚考大学，很多对吧，我们这个很多还28岁还没结婚的，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着急。但是我们相信把孩子交给神比一切都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Amen。 医生说不行的话千万不要听，我这耳朵医生说不行了，他说我的左耳是0，我的听力是 0 0，我的右耳是1/3，那我不信我当然听你们的话不见得听得见，我听神的话听得很清楚Amen。 哈利路亚。但是有一个医生是个基督徒，他给我信心，他说牧师不要怕，即使你都听不见了，你看贝多芬还能写出命运交响曲，你怕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境界太高了这个基督徒医生太好的安慰，感谢主。好， 那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又去了这个叫真葡萄树基督徒教会，我跟师母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好几十个弟兄姊妹参加一个布道会，那唐宗怀牧师的布道会。大家都知道这个教会是由孙海英和吕丽萍姐妹他们夫妻两个和他们的弟弟一起创办的。那原来这个教会在北京，后来他们在洛杉矶又开始了一个真葡萄树教会。我昨天特别感动因为这个教会人不是很多，但是昨天晚上来了200多人，把教堂坐得满满的，加了很多的椅子还坐不下。那我尤其看到孙海英就上个礼拜五在我们这里面讲见证，这位中国的著名的电影电视演员，太阳很烈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停车场指挥交通，让每个弟兄姊妹车停到固定的地方，没有位置他就跑啊，就到这边说这还有个位子。在我的脑海中想象不到一个著名的演员那么有地位有影响力的演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吕丽萍就在门口欢迎每个新人，跟他们握手拥抱，欢迎他们来到教会。我想到一句话，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耶稣的爱，我们看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服侍。我感到一种仆人的服侍。所以今天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我发了他们的这个服侍，我也很感恩。然后吕丽萍回我说是的，感谢主，但是呢这个教会的牧师是吕牧师是他的弟弟不是他俩，仅仅他俩牧会，还有他弟弟一起参与服会，感谢主。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做幸福的人。那为什么要做幸福的人呢？我要谈到这个幸福，好像基督徒不太谈幸福，基督徒谈蒙福，我们是蒙福的人。其实蒙福的人是神将福气赐给我们，那幸福的人是自我们能够感知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很多人是感知不到上帝祝福的。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从一个这个现在台湾最火的一个教会我们从这个教会来谈起这个教会是我们这个教会叫他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这个教会我们一会儿再介绍这个教会我们先读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到了，我们一起来读12章1到3节。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没有了。好，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为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好，我们再回来再看一下，耶和华对谁说？对亚伯兰。我们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我今天看好多新朋友来，可能还没有信耶稣。亚伯兰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神所呼召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第一个人。那么神把他从加里的乌尔，就现在的伊拉克呼召出来。那时候伊拉克是非常这个繁华的地方，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大国非常的繁华，上帝把他在你呼召出来，让他去一个不繁华的地方。但是上帝告诉他，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那赐福给你，上帝给他祝福，那是这个祝福是什么样祝福呢？上帝给他应许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那个时候他没有儿子他连儿子都没有，他怎么会成为大国？他连一个大家都没有。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数都数不尽。上帝让他的国是永无穷尽的所以上帝给他很多的应许。我们看到上帝对他说什么？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一个国家就有土地、人民、主权，那么上帝让他成为一个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赐福给你。谁完的福呢？亚伯拉罕后来知道了。后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个支派，后来他们成为以色列这个 个民族，犹大的犹太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这个民族犹大之外里出了一个人，上帝的儿子从这个民族诞生，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一打开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救主，全世界几十亿的人信耶稣，而且世世代代几千年两千多年，而且越来越多。所以上帝的应许实现没有啊？实现了，我让你成为大国，你的国是永无穷尽的。感谢神，哈利路亚。那么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成为大国，上帝给我们一个命令，就是让别人因我们蒙福。他说，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蒙福。哇，如果神对我说地上的万族因我蒙福，那我一定是不会理解的。地上万族怎么会因我蒙福呢？我的一生的脚步能走几个国家呢？我那时候是走不远的，那时候没有飞机啊，那时候没有轮船，他可以走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因亚伯拉罕蒙福了。你们，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蒙福，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怎么样让别人蒙福呢？我们就要传福音，让别人跟我们一样成为幸福的人，成为蒙福的人。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从高雄的啊幸福小组谈起。我们看一个教会叫做福气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我第一次看我觉得好俗气啊，好俗气。我们都叫它高一点了，对不对？什么啊？我们叫的什么？这个大使命教会啊？不对对对，不是指我们附近大使命教会啊。我们叫的好像高言大志一点，但这个教会很简单，它就叫一个福气教会。那么这个福气教会呢，最近成为全世界最 popular 的教会，影响力极大的教会，因为他们教会推出一个福音策略，叫做幸福小组啊。幸福的小组的口号很有意思，说你幸福吗？说幸福，那请你到幸福小组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你幸福吗？说我不幸福，请你到幸福小组来，让你成为幸福的人。你看到没有？这个怎么都好，都可以来的啊！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幸福的小组，他们的教会的增长的人数，你会看到前几年1999年创立，到2009年十年，他们才突不到200人，将近200人。而他们受洗的人数很少，有的时候一年只有一个人受洗。大家知道，台湾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难处比大陆人难得多，因为台湾四处都是偶像，台湾四处都是庙宇，台湾没有无神论，都有有神的。你或者信耶稣，你或者信妈祖，你或者信关公，你或者信什么这个菩萨，你或者信灶王爷啊，什么什么都有，他们神可多了，你知道吗？啊，随便那个小庙就是神啊，所以在台湾什么都不缺神啊，什么都不缺神的，神很多。所以你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你的耶稣基督比我的神大啊？你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从哪里好？所以你要讲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是真神，其他的是人造的神，对不对？请问关公不是人造的神吗？关公就是我们三国演义里的一个大将嘛，大将军嘛，对不对？后来走了麦城，对不对？那所以关公就成为黑社会的神啊，而且也成为警察的神。所以中国社会警匪是一家的，警察跟匪徒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一穿上衣服，警察脱衣服就匪徒，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一个神都拜关公啊，他们拜关公。那么渔民拜什么呢？拜妈祖。为什么拜妈祖？因为妈祖保护渔民。妈祖怎么会保护渔民吗？她老公被淹死了，你知道吗？她怎么保护？连老公都保护不了，怎么会保护你？是因为人们纪念这个善良的女人，她老公淹死以后，只要有海难的人，她都帮助她。人们纪念她的善行，但人们愿意塑造什么，就把她变成了神，成为妈祖啊。还有其他的，你想中国的神多了啊，中国的《封神演义》里边那全是神啊，都是神啊。最后姜子牙封完了，他自己没地方了，他变成人，你知道吗？其他都是神。那么看这个教会，头十年，他们几乎是从几十个人知道了200人，在高雄这个地方，他们不太增长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到了 这个2009年到2012年这三年，他们就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他们管这叫恩惠相遇。第一是摸索阶段，最后呢，到了2012年和2016年这四年呢，就有了一个更爆炸性增长，从500人到了1700人啊，这个教会就啊，前几天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去了啊，蔡英文总统去这个福气教会了，那个杨牧师为他祷告，你知道总统会去哪一个教会啊？你川普会来我们教会吗？不会的，因为你教会没有那么大影响力，你知道吗？如果你教会有10万张选票、10万张选票、100万张选票，他就来了，你知道吗？因为这福气教会影响到高雄啊，现在总统也开始往教会跑，郭台铭去了新店行道会，那这个蔡英文就去了啊福气教会，为了沾点福气啊，大家为他祷告。你看他这个教会的成长过程啊，他们这个教会啊 ，sorry 啊，这个教会你看啊，这个从1999年。到2000年只有8个人受洗，2011年1个人受洗啊，2001年、2002年1个人受�洗，2003年6个人受洗，2004年27人受洗，2005年26人受洗啊，然后2006年36人受洗。你看这从前10年没有我们教会受洗的人多，对不对？我们教会一年最多100多人受洗，最少也60-70人受洗，我们每一年。那他们我们的福音策略啊，我们觉得现在是比他们好，我们的福音策略啊，一会儿我会讲啊，分享这些啊。那我们看到，但是他到了他到了2010年开始，他开始往上迅速的增长。到了2016年，600人受洗；到2019年，这个图表到2019年结束了，2019年他已经1070多人受洗。这一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福音策略，他们觉得教会过去的理念是错误的。我过去的理念传福音是以点，用点来开始，以教堂为中心，来信耶稣。我们教会不也是吗？我们每个礼拜天很多新朋友来，他们信耶稣，这是很好的。然后我们把它分到各个小组，各个团契，对不对？根据你住的，你是软车库库曼嘎呀，你还是 Ontario 啊，你是切诺 Hills 啊，你还是 Diamondback Walnut 啊，你还是其他的地方 Pomona 什么其他的啊，我们所知道 Eastville， 我们把它分到附近的小组。我们教的策略是靠主日崇拜来吸引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请一个讲员来搞布道会，我们请宋海英、吕丽萍来讲见证，然后我们让那些慕道友来，很好。这个福音活动不是错的，是非常对的，但是这个里边的功能它就变成一个点，你知道一个点。我出去布道会也经常会有几千人的布道会啊，一场有几百人信主，那我基本都不认识他们，我顶多给他们按手祷告，也不能每人都按手，每人按手我手都受不了，你知道吗？每人祷告完我嗓子也受不了，我体力也受不了。那我给他们祝福一下，他们就 OK 散了。那下次我什么时候见他我不知道，可能天堂见了，你知道吗？我根本无法来跟他建立关系。那这个幸福小组的观念就是一个新的福音策略。那这个策略就是把教会的传福音从一个点变成一条线啊，变成一条线。它不是一个点，把从牧师传福音、传道人传福音变成每一个弟兄姊妹传福音。在他们的教会里边，人人都是门徒，人人都能够带门徒，所以不是教会只有牧师传福音、牧师带门徒，而是弟兄姊妹人。所以过去他的教会是金字塔式的，他变成现在变成一个平面式的啊，一个平面式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策略，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不是绝对的啊，这是福音的策略，它使这个教会有个爆炸性的增长。那这个爆炸性的增长使教会变得不再一样，是必要教会通过小组进入到社区。所以小组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啊，这个小组就是传福音的地方。你进入到小组啊，在小组里得到关怀，这是个福音的策略。所以这个福音策略很重要，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幸福。 啊，幸福。那我们今天我要分今天和下个礼拜，我要分两堂来讲。第一点，今天我们怎么做一个幸福的人，我们怎么来认知幸福。那第下个礼拜我会讲怎么样别人幸福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像亚伯拉罕，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啊，但是你也要让万族因你蒙福啊。这个赐福给你，你拿到福气了，你不能放在身上就不动了，你要把它传扬出去，传出去。那我们今天要啊谈的幸福，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谈幸福啊。我们知道，我刚才问了弟兄姊妹，你们幸福吗？我们大家举手说我们幸福啊。为什么幸福呢？我们怎么幸福啊？幸福哪里幸福？我知道我们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有的是工作有压力，有的是身体有疾病啊，有的是夫妻关系有问题，有的是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面对啊。我们很多很多问题了，我们有的绿卡去谈话就遇到了一个杀手的法官，就给我们咔嚓了，对不对？那我们幸福在哪里啊？我们常常不幸福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举手说幸福？因为我们有一个确定，我们的幸福是从神而来的。你们哈利路亚。那我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对幸福很期待的人。看到这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大家我带大家读一首诗吧，我来读啊，你们来听这首诗，这首诗很特别的，对不对？这首诗是这样说的，这首诗说啊，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为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谁知道这首诗谁写的？举手。哇，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孩子哦，可能我们真的是不读书哦，或者我们真的就是读 computer， 我们来到美国读赚钱的啊。我最早读这首诗是他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还没有发表的。当然他写完这首诗两个月他就死了，他就自杀了所以可能孩子的故事你们大家知道。我刚才看你们不知道这首诗，那就是说你就不知道他。我会写的是我的朋友啊。那么他说，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他的幸福是一种认知，是一个不确定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那个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想告诉每一个人，我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哎呀，当我们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绝了。我们不仅认为这首诗写得好，当时我认为孩子能写出这首诗，就说明他跟过去要有一个告别，因为他过去是一个非常忧郁的青年人啊。用今天的这个一个医学的术语来讲，他有忧郁症。对，我们弟兄姊妹很多都有忧郁啊，但是我们这个到不到正的程度就不知道了哈。也是我们忧郁妇也没比，我们忧郁多少都会有一点哦。在青春期是最危险的，记住，20岁到30岁之间是很危险的一个年龄啊，忧郁症。人到了年龄大了，60岁以后了，基本就没什么可忧虑的了。世界这些东西都过去了 ，over 了，你前面就是退休享受生活，能享受多久享受多久了，那个就不太忧虑了啊。好一点，年轻人躁动的青春期是最危险的一个年龄。我们的孩子写这首诗的时候是25岁啊，孩子是个天才。他从安徽的农村考到了北京大学，他进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只有15岁，他是个天才。20岁他就毕业了，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啊，成为政委。所以他也写诗，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叫骆一和是非常好的朋友。那这两个人呢啊，尤其骆一和来我的宿舍经常跟我喝酒比较多。那时候我从山西啊来，经常会到山西汾酒厂去灌那个用的塑料那个叫邦克，很大，20多斤，我会拎那20斤的酒到北大，我放在我的宿舍里边，然后他们这些穷诗人 穷学生没酒喝，就经常会钻进我的宿舍，我又不在，他们会倒一缸子写个条说我倒了一缸子酒啊，我在了当然我就跟他们一起喝。有一天孩子来了啊，还有洛伊和我们几个一起喝分酒读这首诗，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孩子因为这首诗是洛伊和啊这个给他发表的，我们知道洛伊和是十月这个期刊的诗歌编辑，后来洛伊和也在同一年死了，孩子是3月26号卧轨在山海关，距离他25岁的生日啊，他刚刚过了2天25岁的生日，他1964年出生，一个追求幸福的人，一个在诗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诗写得真的好，真的好。哎呀，这首诗他说我从明天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决定要跟过去有一个告别啊。我记得我当时提出你为什么不写从今天起，从今天起，从现在起 right now 我就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因为很多问题还没有理清，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人是未来的。然后他认为一个幸福的人呢就是回归平凡啊，柴米油盐，喂马劈柴，还有旅游去周游世界，他都没有实现，我实现了，我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都没实现，那我实现了。然后呢他的梦想是说我要关心粮食和蔬菜啊，他开始要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他追求一个女孩子，希望跟他成为一个家庭，然后他能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完成父母对他的期待。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认为父母对我们的期待都 out 了，都过时了，我们今天我们不再一样了，我们到结婚的年龄我们不结婚，到生孩子年龄不生孩子，我们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有一天发现父母说的话好像是金规玉律哦，那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啊。如果你能够听父母的话，在不同的年龄完成不同的事，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慢慢会懂得幸福就是平凡，幸福就是平凡。然后他说他喜乐地说我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都通信，因为他忙得很，他没有时间去关心任何人，他自己经常会被别人关心，他那时候还欠债你知道吗啊，他的诗都没法出版，他的诗最后大多都死后以后才出版的。所以他说我要给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幸福是可以流露出来，可以转移给别人的，可以影响给别人的。然后他说那个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个人，然后我给每一条河每一个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当我读到这里我很难过的啊，他是关心这个世界的，关心每一条河每一个山每个陌生人啊。我记得有一天我睡不着觉，我在维吉尼亚，我半夜醒来，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孩子，然后我写了一首诗啊，我梦见他，我梦见路易和我们在一起喝酒，还是在一起喝酒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孩子就说我们都是俗人啊，他好像不是俗人啊，他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他你看他说愿你有一个前程，陌生人啊我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对大海春暖花开。后来我们知道这句话面对大海春暖花开成了中国房地产商人的最好的广告，商业广告对不对，他们在威海，他们在龙口，他们在海南岛的三亚都举出这样的盘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孩子都走了也没有专利了，他也拿不到这个专利，但是你理解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吗？当你面对大海的时候你会看到春暖花开吗？你看不到，你只能看到海上的波浪。海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是凶险的，海是凶险的，我们把它理解为浪漫的。所以呢当我讲到一个诗人对这个幸福的描写的时候，我想到那么幸福究竟是什么，每个人对幸福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幸福是因为幸福是很主观的，幸福是一个形容词啊，当然幸福也是名词。你说他 很幸福啊，这个名词，他想幸福，这就是个形容词。那么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形容你的幸福，表示一种认知的不同，每个人对幸福的认知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有钱人就认为越有钱我越幸福，那穷人认为我解决温饱就幸福，一个饥饿的人他能够吃到啊一顿饱饭他就很幸福，对不对？一个没有儿女的人突然妻子怀孕生子他就很幸福啊，一个啊被通缉的人逃出来就很幸福。那么这个不一样，我们对幸福的认知是不是不太一样？但是幸福总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啊，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那我们看到有共性的东西在哪里呢？我们在神的话里边啊，所以我们在神的话里边，我们看第二点，我们来看神的话，幸福是从神而来的。申命记啊，我们看到在申命记第28:2-6，这里边摩西写到说，你若遵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什么样的福呢？摩西说得很具体，他说你在城里蒙福，你在田间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以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我们知道当时的啊犹太人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啊，这些很具体的，都很具体的。他说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也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啊。那我们看到说他这里面讲到了一连串的蒙福是从神来的啊，从神来的。在诗篇第一篇也说，那什么样人是蒙福的呢？听从神的话的人。你看他说，你这里边他第一句话说，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会蒙福的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告诉儿女，你要听你老爸老妈的话你就会蒙福，儿女就偏偏不听话。那我们小时候也跟我们的儿女走过同样的路，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父母也对我们说，听你老爸的没有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我们最后还是不听他的，对吧？然后我们竟对家里面有很多的诸多的不满，那父母就常常说，我的父亲常常说，你身在福中怎么样不知福啊，身在福中就是不懂得感恩。哎，我就福什么福，家里天天管着我，有一天我离开家我自由了，那我才是真正有福的。我89年被通缉全国逃跑的时候啊，就这个每一天被人追杀的时候，我才想到家里是多幸福，父母在一起能吃一顿安静的饭是多幸福，对不对？慢慢就懂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祝福是从神而来，但是从神而来的前提，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听神的话。神的话里边有真理，神的话里面有生命，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神的话不是人的话，神的话是不改变的，人的话今天这样说明天就那样说，它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诗篇第一篇也做了总结说啊，那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的前提是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经啊，神的话。你喜爱它，你就去读它。你比如说你喜爱一个电视剧啊，你就是天天要看它啊，一集完了两集，一直到70集，那叫什么东西？70集啊，大长今是100集，反正你总而言之都很长的。你不看它就难受。如果有天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对神的话的渴慕啊，就像一集一集的啊，看完创世纪我们就要看这个出埃及记，看出埃及我们就看利未记，我们不看，我们就像看那个叫什么那个是什么喜攻略，宴喜攻略一样，那就难受啊。这个第二集没看呢，我们这个圣经才啊66集呀，对不对？比那个宴喜攻略还短了，对吧？我们66集，我们
每一天看一集，
那当然做不到了啊。我们看了也不见得看得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话。为什么要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呢？就是因为他是把神的话啊来告诉我们，用真理的光照我们啊，让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了解神的话。你看，那这个福在英文里边，他都用了一个字叫 blessing。那 blessing 就是神的祝福要给你，他主动的给你啊，主动的给你。那我们当神要给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接受，你要去接受。你要知道说，我们所做的都是蒙福的。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啊，我们的工作蒙福，虽然给别人打工啊，我们是蒙福的。有的我们自己做了老板，那感谢主，那更蒙福。不管大老板小老板啊，你起码这个你开始一个新的事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都在美国的房子，上帝给我们的房子，感谢主，我们把这房子交给上帝，那上帝所用。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开放家庭，我就知道这是个蒙福的家，因为很多人在你这个家中蒙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要纪念我们教会的团体主席小组长啊，那他们的家庭一开放的时候，你知道多少孩子在那里啊，你我现在耳朵听着我都得跑，你知道我都烦受不了啊。这个你看他们那么爱心，有耐心的面对每个小朋友啊，然后给他们组织活动，给他们教导他们圣经神的话，然后准备那么丰盛的食物啊。你就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你到周五我一打开这个，有的时候我周五准备讲章我准备不完，或者有什么事我就去不了小组，但是我会看到小组的弟兄姊妹发出那些食物，那都是精心制作的，哇，好多的都上了网的，对不对？我们冷眼弟兄那个都上了 YouTube 了，那个叫是粉蒸肉那天我尝了一下，真的是不一般，真的不一般，做的真的是好吃。那这里边我觉得是做这个食物的时候带着爱，带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天你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听到12:45以后，我们就有午餐供应给弟兄姊妹。那你看到做饭的弟兄姊妹多热呀，你知道我们那厨房热的简直是非常的热，每人都一身汗。然后中午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吃饭千万别扔哦，千万不要浪费，都弟兄姊妹爱在里边，你扔的就是弟兄姊妹的爱。吃不了不要拿那么多啊，不要拿那么多，珍惜弟兄姊妹的劳动。我们现在在这里现在有10几个弟兄姊妹在厨房里做饭，这弟兄姊妹要珍惜这一切，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感恩啊，有感恩的心这很重要。所以幸福是爱的里面的感觉啊，幸福是爱的里面感觉。所以我们看这个，哎，我们就又走不动了。你替我走一下子来投影。幸福是在爱的里边的感觉。诗篇63篇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扬你。”啊，那么神，我们是神创造的，神将他爱赐给我们，他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约翰福音说：“啊，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边。”我们有神的爱，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对不对？耶稣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边。”那我们在耶稣的爱里边，那主耶稣在父的爱里边，那我们是在神的爱里边，我们有什么惧怕的？但是我们在神的爱里边，我们要活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边，要叫这样的喜乐存在你们里边，也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温柔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们，你看耶稣讲命令不是很大声的，因为他的话非常的有力量。他说：“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连于基督，就像我们这个窗子上的这个葡萄树。我们是圣经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请问，如果枝子连于葡萄树，他是不是就不怕了？如果枝子从葡萄树上砍下来，那就很悲惨。所以我们是连于葡萄树的啊。枝子，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我们还有什么惧怕呢？所以爱和被爱啊，这是一个幸福的准则。一个人要 了解神的爱，要感谢神的爱，要领受神的爱，所以他也要去爱别人。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用了75年，他们调查了734个19岁的男性，然后他们持续的做了75年的追踪，那么有的已经到了100岁了，有的没有活，30岁就死了。那他们最后做出的结论就是说，有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可以终身信赖可靠的信仰，会成为人幸福的标志，人的幸福的人生，好的人际关系，可靠的终身可以信赖的信仰。弟兄姊妹，你有吗？你有好的人际关系吗？你有终身可靠的信仰吗？这两点是他做的调查最重要的。首先，他认为如果你想有这个，你必须做到两点。第一，爱他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会给你带来无形的满足和喜乐。弟兄姊妹，每一天想做一件善事，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喜乐，知道吗？可是我们遇到很多事，我们也会抱怨，我们觉得怎么这个事？你比如说，我们当时我们教会在尤克里那个教育楼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个教育楼，那时候我们家还住在华盛顿，那我常常来到这里，我就住在教育楼。你知道教育楼那个环境当时很不好的，他说当趟全是 homeless， 就是那些流浪汉，有十几个在我们的身边，这流浪汉养了一大堆猫，一大堆狗。你知道流浪汉的猫叫什么？流浪猫吗？那流浪汉的狗呢？流浪狗吗？他们就姓流浪吗？那我就很烦，知道那猫拉得我满院都是屎，我就得早上起来就清猫屎，然后呢就是再不就清狗屎。这个有一个学术名字叫铲屎官，我现在在我们家也是铲屎官，我们家的狗也是，我就找到一堆屎，我就很喜乐，终于找到了，否则它有苍蝇，知道吗？这人就蛮不一样的。那后来我就从烦他们，我觉得哎呦他们好可怜呐。因为有一天我开车来，我那车还是蛮新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停在那外边，我就不安全，被人划了偷了都可能的。我就开到一个流浪汉的家，那流浪汉住在垃圾桶里边，你没有看他住在垃圾桶里。我后来他成了好朋友以后，他就请我经常到垃圾桶坐一坐，我就进一次，还有电视的，垃圾桶还有他捡的一个电视啊，还可以看电视的啊，很好。就在加油站旁，我停在旁边，我说你能不能替我看一下车，我给你10块钱。他说 no problem, it's okay, free, 不要钱。我说 why? 他说 because you're pastor。他认识我是 pastor， 他知道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所以他替我看车，住在我们的房子的旁边，他免费。当然我第二天还是给他10块钱，他要了。后来我发现他用10块钱买了一堆猫食，他没有自己买酒，他喂那个猫。后来这十几个流浪汉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每天早上有时候我会叫他们来吃饭，本来我做4份5份的早餐，我给每个流浪汉一份，我也有一份。我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时候他带了一些流浪汉的朋友来，十几个，我就接着做，因为我们的厨房就在那儿，旁边很多的面包鸡蛋，我就煎鸡蛋，然后面包一盖然后一杯袖子我就给他们，我还沏一大壶茶，我们早餐很简单，他们就吃得很快乐。后来他们又进一步的提出要求，可不可以用你的卫生间洗澡？哎呀，那当然我再是没有问题，我说没问题 OK。 因为他们一个礼拜两礼拜的洗不了一次澡，我有一天我给他们准备了好多毛巾，然后他们洗完澡了，每人的毛巾我想扔，我突然发现不行，这扔了还得买，因为他们下礼拜说不定又来了，你知道吗？我就给他们洗干净了，我就叠在那里给他们写上每个人的毛巾。后来他们替我们浇我们旁边的花，替我们清理猫屎狗屎，那后来他们保护我们的教会，你知道吗？这个关系的改变，我突然我每次见他们，我很过去我见他们很烦，后来我每次我再来到洛杉矶住在那，我就很安全，我才有一听到神的一句话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如果没有爱，我住在这旁边一帮流浪，我感到很危险。可是我成为他们的朋友，我甚至到他们家去访问他们，我到他们垃圾桶里坐一会儿，他们都觉得我很好。这个牧师不怕跳槽也不怕什么，可以到垃圾桶里经常我还为他们祷告虽然 然我们语言交流还有些困难，知道吗？但是我慢慢的，我跟他们爱讲的语言我都会了，你知道，要什么吃的，要洗澡啊，要什么猫啊食啊狗食啊都会了，感谢主。所以当我那个时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有一种快乐。弟兄姊妹，幸福小组也是，你要给别人幸福，让别人成为蒙福的人。所以爱别人，帮助需要的人，你会带给你无形的、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第二，尊荣他人，真诚的称赞他，不是讽刺性的，你真行啊，那这不是称赞，你知道吗？这是讽刺，你知道吧？你要真诚的称赞他。昨天我坐在后边一个慕道友啊，他坐在后边84岁一个老人家，他女儿告诉我，我爸爸刚从国内来的。哎呦，我说你爸爸长得真年轻啊，我说好像就像60-70岁，他说84了。老头就很高兴，哎呀，说你牧师说的我挺高兴，其实我长的样子也就像60-70岁，他自己也那么认为，你知道吗？那我就给说准了。那如果你说的像20-30岁，那就不太合适。你总是你夸人家说的比较差不多，你说哎呀，你爸太年轻，像20-30岁，那他都40-50岁了，他爸像20-30岁，你这不颠倒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夸别人的时候就很重要，真诚的称赞啊，称赞，然后呢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当你称赞别人，千万别见到别人说你这脸子，你看个医生去啊，不用你提醒，我告诉你，千万别这样说啊。说你，然后您从医院回来说怎么样？你说不知道，你说这个情况不太好，妈，我想就不太好，医生都不跟你说，这个可能瞒着你什么东西，你这样一说不就完了吗？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就很怕，有的病人吓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信心很重要，有的病人吓，有的病人是被医生吓出来的。你知道有时候我都看完医生了，刚回到家停下车，医生电话打我说赶紧回来，惨了，我吓死了，你知道半道没付钱，你知道吗？所以这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突然吓一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诚的很重要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幸福只能在爱的里面去感受。所以弟兄姊妹，对你旁边说，幸福在爱的里面感受。说一说，跟妈妈说，说一下啊。那么感恩与幸福很重要啊，幸福就是凡事喜爱，这段经我们特别熟。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要常常的喜乐，然后呢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喜爱，常常的喜乐常常喜乐不是偶尔喜乐啊。所以我们人的生命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9，不喜乐也是10之8-9，我们偶尔喜乐这个不行，我们要常常喜乐，偶尔有点烦恼 OK， 但是不能天天烦恼啊！因为基督徒，我们既然有神，我们有神保护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怕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你是谁的儿女很重要啊！如果你在中国，你是一个国家领袖的儿女，你怕什么呢？谁敢惹你啊？对不对？你不怕吗？咱们是上帝的儿女啊，国家领袖都会没的，都会死的，你知道吗？都会生病的，都会痛苦的。但是我们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你们他是，所以摩西说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你是他的儿女，你担心什么呢？因为他负你责任，他会不会负我们责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会讲见证，我们在人生的困境中，我们身体有疾病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找工作找不到的时候，我们的绿卡没有被批准的时候，我们经过祷告祈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超过了一切，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都会这样的见证，对不对？这出去要讲越多，我们幸福小组就是要讲这样的见证啊，这样的见证来荣耀神，让人们看到说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神的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讲啊，这个见证越讲越多啊，越讲越多。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啊，神是我们的保护。所以 以保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保罗有一根刺，到现在神学家都不知道这个刺是个什么，有的说是疾病，有的说是眼疾，有的是什么啊？反正他有一根刺，他求神挪去，神没有给他挪去。这样我们人生遇到很多苦难，我们让神给我们挪走，神没有挪走，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后边是保罗说的，前面是耶稣说的啊。耶稣对他，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常常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啊，我们幸福的人就是要有神有恩典，阿们，而且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哈利路亚。所以我前几天这耳朵听不见了，我看医生没过什么盼望啊，然后让我下礼拜我还要做 MR， 做脑袋的 MR。 那我觉得神有恩典啊，那不影响我读经，也不影响我祷告，那讲道有一点影响，我听不到你们的反应没关系，但是我这个耳朵还给我保留了三分之一，起码我现在两个耳朵我有三分之有15%的听力，哎，我就很感恩了，对不对？那上帝恩典够我用啊，对不对？上帝让我眼睛还能看见呢，上帝让我脚还能走出去啊，上帝让我口还可以述说呀，那我应该珍惜有的，感谢神。哈利路亚，阿们，感谢神。所以我们刚才说保罗也说，他说他有一根刺说求主挪去，主就没有嘛，主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我们幸福是有主的保护。弟兄姊妹，我喜欢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啊？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是有帮助的人啊，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躲在他里边安息调整领受力量啊，所以主会引导我们领受力量的，我们可以安心在里边来调整。我记得有病的时候，我有病的时候，我常常爱唱那首歌，主是我的避难所啊，有一首歌，它好几种唱法，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张牧师唱的特别好，我喜欢那个叫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听过没有？好听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听过没有？你看一唱就有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哎，这句话多好啊，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经过患难吗？你会体会到上帝的帮助吗？丽丽，你经过是吧？你会经过上帝的帮助，在你化疗的时候，你化疗第17期，人化疗17期，不要说化疗17期，你连续参加17个婚礼都很累。17期的化疗，没有恩典怎么可以走得过来呀？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他。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 Pray loud， 赞美神，对不对？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学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赞美他，赞美他，随时随地的赞美，在患难中的赞美。保罗说，就是在患难中我也要欢欢喜喜的。所以我刚才讲了，幸福是什么？认知，主观，很主观的认知，认知这个幸福就是满足的喜乐，不管何种环境我都幸福。坐牢你会幸福吗？如果你为了信仰坐牢，你绝对是幸福的。如果你为了贪污坐牢，你肯定不幸福，对不对？那我们失败破产会幸福吗？如果我们知道神经过这个苦难让我们认识他，我认为是幸福的。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幸福是感知的，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因为有神保护我们幸福。第三点，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难道不应该幸福吗？对不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昨天晚上唐崇怀牧师讲了，78岁了，唐崇怀讲了一段，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找耶稣，耶稣朝他要水喝啊，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可以找我要水喝？耶稣说，你若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早求于他，他必赐活水给你。然后耶稣说，我所赐的水会在里边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妇人说，赶紧把水给我，我也不用打水了，多好啊，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你看后来这个女的就信了耶稣，她就带着全村人信主。后来唐牧师讲说，后来他看了一个文件，说这个女的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后来他们家全部为主殉道啊，但是他得到了永远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遇到苦难，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卢梭说一句话，他说，幸福就像一只蝴蝶，你越追它，它越远离你，但是如果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事情身上，它就会在你的肩上轻轻地停留。有道理吗？所以呢，路易斯在返璞归真说，人应当活在盼望的天国之中，不断盼望那永恒的国度。只有盼望天国，我们才能获得地上的幸福。有道理吗？有没有道理？所以为什么会把盼望跟幸福放在一起呢？因为当我们有盼望，我们就能够胜过当前的困难。比如说你有病，你有盼望，你说上帝会医治我，哎，你就病的疼痛是不是会减轻啊？会不会？哇，你没盼望，说等死啦，关点先写遗嘱吧，然后把儿女都叫回来，把该说的话说完了，等着就死的就快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是不想死，说我有盼望，神会医治我，这个两个积极的态度和消极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人生，我们有免疫功能的，我们有细胞的，那免疫功能就在你的积极的态度里，喜乐的态度里边，它工作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你忧愁，免疫功能不工作了，因为大脑都不指挥了，它怎么会工作？那我们就死得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边，我们应该活在一个纪念神啊，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赏赐的一个世界里边，我们应该活在永恒的盼望里边。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知道未来是永恒的，我们就不再为今天的事情患得患失。比如说夫妻关系不好，你们将来你们都有永恒，那你还吵什么呢？对不对？今天吵，将来到天上咱们还接着吵啊，对不对？这没那事了嘛，对吧？还得在一起，你躲不掉的，对不对？躲不掉嘛。比如我们今天有病，我们有病，那这个病即使神不医治了，我们没有得医治啊，神就让我们回到天家去，也没什么不好。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天家，那其他人呢？他去不了啊，去不了。所以我们怕什么呢？这个永恒的盼望，在我们的痛苦的时候啊，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啊带来信心，带来激励。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有永生的盼望，非常的重要啊。最后我们要传递幸福，既然我们都是幸福的人，既然我们教育开始要幸福小组的策略来推动福音的工作，我们每个礼拜三，我们现在有祷告会，完了我们有训练，上个礼拜三非常的好，很多弟兄60多位弟兄姊妹来啊，叶牧师来给我们训练怎么做幸福小组。那我们这个礼拜还有，我们盼望来的人继续来，没来人也希望你来，让你跟我们一同幸福，好不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传递幸福。那我们怎么传递呢？我们看到，首先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所以马太福音第9章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啊走啊，耶稣没有停留在教堂里，说来啊来啊来来来到我的面前，没有这么说。他走出去，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你看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呢？ 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我们见到许多人烦死了，怜悯啥呀，他们真烦人，这事儿找我，那事儿找我啊，大家伙都找我，烦死了啊。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见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耶稣说他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耶稣就告诉他门徒说啊，要收的庄稼多，他用这个没有得救人，他用庄稼来形容这些人啊，然后做工的人少。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你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他耶稣有怜悯的心。我们做幸福的小组，就是把我们的幸福传递出去，把神给我们的救恩传递出去，把神给我们的医治见证出去，把神给我们的帮助告诉那些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自己要做幸福的人，我们也希望别人幸福。你知道一个人的生命认不认识耶稣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我有一天我去听一个，也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我听一个美国的牧师叫 Steve Hill， 谁知道这个人请举手啊，就一个啊。Steve Hill 这是一个美国佛罗里达的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在监狱里的牧师，他吸毒，就因为吸毒他被抓了十几次，被判了十几次，但是每次都不多了，一年呢两年呢，然后后来他在监狱里边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他就戒毒了，他就出了监狱进了神学院，然后他就认识了他的太太啊 Rose 啊，他的太太也在这读神学院，两个人相爱结婚，后来去牧养佛罗里达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呢？这个教会当时有六七千人啊，就因为他们两个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生命得以成长，得以眺望。那他的太太生长那什么家，那天他就讲他太太的见证，他俩坐在第一排啊，那天我也坐在第一排，我看到太太很高的个子，长得很漂亮啊。这个姐妹她是生长在一个单亲母亲的家庭，她的母亲十八岁生了她，她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六十年代美国很多这样的人啊，那六十年代在一个，那六十年代是一个比较强调解放、性解放、女权主义的一个时代，所以没有了，男的跑了，她怀孕生了他，生了他了，他又结了一个婚，他有了一个第二个父亲，这个父亲就虐待他，然后呢，他的妈妈发现他父亲虐待他，又跟那个父亲离婚了，然后又找了第三个老公，这个老公不理他，冷淡他，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他满身都是伤，遍体鳞伤，满心都是苦毒。他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他认为人太坏了，这世界没有盼望的，所以他就染上了很多不良的习惯。有一天呢，就在那个农村，他们还在乡下，有一个好像是路德会的牧师，这个教会也不大，就二三十个人，这个牧师呢就挨家挨户传福音，就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一样，他就敲门传福音啊，就对他说，敲门说，姐妹，第一句话说，我是牧师，神让我向你传福音，耶稣爱你。这女孩就把门咣当关上，我世界没人爱我，谁爱我？耶稣怎么无缘无故的爱我？跟我没什么关系，咣当就关上了。他接着敲门，啊，他就关门，然后他就说，你要再敲门，我就报警，告诉你骚扰我。那这个牧师呢，第二天还来，啊，就敲门，打开门也不进屋，就对他说，耶稣爱你，然后就走了。那第三次还来敲门，连续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来敲门，就对他说一句话，耶稣爱你。结果有一天下礼拜他又来，他又敲门，那个没有人开门，他趴窗子一看，这家搬走了，没人了。这个 Rose 姐妹就跟神的恩典擦肩而过，可是这个牧师就回去，他就看到这个姐妹脸上的忧愁，他眼中的愤怒和痛苦，他就一直为这个姐妹祷告，他放不下她，他就祷告，祷告中啊，他脑海中出现一个 number， 一个号码，哦，他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门牌号码，所以他就开着车一条街一条街一条街一条街的走。 好多天过去了，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号码，他就敲门。路斯打开门，牧师说：“耶稣爱你。”就在那一刻崩溃了。爱会使人崩溃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爱会使人崩溃的。他哇的放声大哭，他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爱是追着你的，是要寻找你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爱。那天他信主了，他跪下来祷告信主，进入神学院读书，认识了自己的丈夫斯蒂夫牧师，他们结婚了，他们建立教会，他们生命那个苦毒成为喜乐，成为爱的源泉，留给那些跟他同样有同样背景的女孩子的身上。他去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后来他读的康斯林，来为他们来辅导他们，让他们成为一个被爱的，也能够把爱传递出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要不要？我们也要，你们，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人人都像这个牧师这样子，可以去传福音；人人都像那个悔改的路斯一样，可以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用猪般的智慧传扬他，用猪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你们，主啊，让我们可把你的爱传出去，把你的恩典传出去，把你的救恩传出去，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让我们能够感知幸福，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边，在神的家中，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属天的福气，让我们也把这个福传给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主，我们谢谢你，来祝福每个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兴起来传扬福音，让我们做幸福的小组，我们也做幸福的人，我们也传递幸福。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有天上的救主救赎我们，等候我们。说没有惧怕，引导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扎根，在永恒中有份。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我不知道我们新来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和我们一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要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还有一位，还有吗？要成为那边一个姐妹，感谢主，哈利路亚。那边有一个弟兄，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那边还有弟兄，那边还有一个姐妹，哈利路亚，赞美主。现在我请你们举手的和要做幸福的没有信主的朋友，要成为神的儿女，做个幸福的人，到前面来为你们祝福一下啊！上帝的祝福今天要临到你们，来到前面来，应很受求你引导我一生靠着你的 得胜，传扬你，荣耀你，跟随你，一生一世永不回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